我们就是感谢神，他是把我们分别在疫情的控制之下、影响之下，但是仍然借着这个网络把我们一同带到他的面前。愿我们在各地各方，在各自的家中和家人们一起，也是能够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从心里和诚实里献给他。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登山宝训，看天国子民的生活。神感动我，受圣灵的感动，这几次我用借着马太福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天国的登山宝训，也就是山上的教训。那我们实在是在登山宝训里头所传讲我给我们是给我们下了一条新的律法让我们去遵守，而是借着他所分布的所讲解的讲述的登山宝训，把一个天国子民的品质告诉我们，这乃是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标准。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如果我们仔细去所能活出来，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头告诉我们，人将甚至将他的爱子赐给他们，他是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当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有爱子的生命，如果只要我们能够让这爱子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登山宝训的实际就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上次我特别讲到那八福，那我也是一条一条讲解了八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每一条都对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他每一条都活出来，在我们来说的确是很难，但是在他凡在神凡事都能。如果我们只要是让我们自己顺服在他的权柄下，让他自己成为我们活的见证，让他自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活出来，这八福就能在我们这些器皿身上彰显出来。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天国子民的生活。我想用的经文呢比较长，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全章，所以我请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呢能够打开圣经，或者是你们手机上有圣经，我读给大家听，请弟兄姊妹也在心里头也是自己来阅读。愿神能够把这些话语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头，好不好？今天没有这个图片打在屏幕上，但是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全章，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自己的圣经或者在手机里头来阅读第六章的经节。好，我下边我来慢慢的读给大家。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有古卷做必在明处报答你。第六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你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第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十九节，不要为你们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明亮；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身体不胜过饮食吗？生命不胜过饮食吗？身体不胜过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个能思虑使愁数多加一刻呢？你们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下边低头有一点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这些话语再一次赏赐给我们，求你真是让他能够读在我们的心里头，主能在我们的心里的深处做工，也是求神你自己的灵真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头做工，能够超越孩子自己言语的局限和讲不清楚的地方，真是能够借着圣灵能在每位听的和讲的人心里能够解开。主，在你一个圣灵的感动之下，让我们同得你自己的帮助，让我们真是在话语里头能够见到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保守下边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圣经哈，我们大家非常的熟悉，但是这段圣经里头呢，特别我想先从大块方面来讲一下。这段圣经呢特别讲了两大段，也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它是讲了一段，讲到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是内在的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是他讲的不要让别人看见，不要让左手不要知道右手做的事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进到暗室去，不要再向前在街头，并不是说不要在公众祷告，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生活。然后我们从这个我还要讲到我们一个禁食，禁食不是要给别人看的，是要自己不要让别人能看出来我们有禁食。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就讲到我们一个不是在一个外在的外表的，不仅仅是个外在， 还有一个在内在的一个生活。那么十九节往后呢，就是讲到一个信心的生活，你不要积财宝，你的财宝在天上，这是一个信心的生活。要讲到呢，我们呢这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那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生活。那再有一个是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不要为明天而担忧，这也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把它分成呢，差不多十八节，一节到十八节是一个内在的生活，隐藏的生活，十九节一直到三十四节是一个信心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大概是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半，那他是什么时候出来做工的呢？也就是四本福音书里特别具体的记载了他在地上的工作，那是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他三十岁的时候开始传道，这四本福音书就是记载他从三十岁的时候一直到三十三岁半的时候，三年半时间的工作。那么他头三十年呢，那圣经也记载了他的出生，他的诞生，除了路加福音一处记载了他十二岁的时候按照节期去耶路撒冷守节，又在殿里头和他的跟那些教法师一起在讲解问题提问以外，就没有记载他出生之后一直到三四岁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他头三十年他是过一个隐藏的生活，他在世人的眼目中没有被看到，好像在雷达上消失一样，但是他实实在在是活在地上。而他这三十年虽然在人的眼前没有被注意到，是过一个隐藏的生活，但是他完全是活在神的面前，他完在地上在众人的眼目中他是一个隐藏的生活，而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他后三年半他仍然是完全活在神的面前，他呢也活在人的眼目中，能够成为对人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很显然在我们的主身上我们看到他两部分的生活，一个是在人面前隐藏的生活，还有一个是在人面前一个公开信心的生活。那么我们知道哈啊，讲到圣经里头的其他人物，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头大家都很熟悉的摩西，他的生活他总共活了120年，他的生活按照40年也可以分成三段，前40年是在埃及法老的宫殿中长大，然后中间的40年他是在旷野在放羊，然后最后这40年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头走路，完全服侍神。所以我们先不讲他头40年，看他的中间40年，他虽然是抱着羊在旷野里头看着天上的星，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受到预备，受到装备，受到预备，他把他头40年在埃及法老的宫殿里所学到的所有的智慧和知识都抛在了一边。当神在荆棘中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什么都不能。当一个人什么都不能的时候，神的工作才能在他身上开始，神才能使用到他。如果当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能的时候，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就很困难。所以摩西的中间40年他是活在一个隐藏中，在人的面前他是消失的，但是这段时间却能够在神的面前受到神的预备和神的装备。那我们再看到保罗，新约里头神所重用的保罗，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蒙到神的光照之后，看到了异象，他去了亚拉伯旷野3年的时间，消失在人的面前。他在大马色路上之前，甚至在那路上，他是个非常有出息、有这个有心智、有成就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官员，他的身份非常的丰富啊，我就先说到这里。那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年轻人， 他是斯蒂芬受害的时候他都在场，他是一个大人物，那他是奉了这个领了这个封，领了这个职分去往大马色的路上去迫害基督徒，然而在那路上蒙到了主耶稣神的光照，看到了异象，从那以后他就消失在人的眼睛里头，在大马去了亚拉伯旷野有三年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虽然他在人的眼目中消失了，但是他却活在神的面前，让神的灵启示给他。所以他在加拉太书里头讲了，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头。所以他所认识的神完全是从启示来的，不是从人那儿学来的。他能够让神的灵工作在他的心里头，把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头，让他能够得到装备，得到预备，等他出来再服侍的时候，他就大有能力。同样，我们自己作为神的儿女，神对我们的工作是一样的。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也有两部分的生活，一部分是隐藏在人面前的，一部分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但是我们都要活在神的面前，让神的灵工作在我们的心里头，来开启我们，带领我们，预备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神荣耀的彰显的器皿。那么我们现在来稍微去看一下，在第一节到十八节里头，过一个隐藏的生活，主耶稣用了三件事情来提醒我们。第一个是提到了是什么呢？第一个提到的是我们行善事施舍的时候，第二件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第五节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三个是在第十六节我们进食的时候。那这三个所讲到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施舍是什么呢？行善是什么？是对别人，因为你行善总是对别人行善，施舍是把施给别人。所以我们在一个隐藏的生活里头，我们对别人应当怎么样做。第二件呢，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我们跟神祷告，祷告不是跟人祷告，祷告是跟神祷告。但在一个隐藏的生活里头，我们对神是应该什么样。第三个呢，是禁食，禁食是自己的事情，也在一个隐藏的生活里头，我们对自己应当是什么样。所以在一个隐藏生活里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借着三方面来教导我们，对人应当怎么样，对神应当怎么样，对自己应当怎么样。所以这隐藏的生活有这三个方面，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非常严肃地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小心，这是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也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会犯错误啊。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主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小心。那我们哈，从我们自己一个本性的里头，我们是愿意施舍给别人的，还是愿意接收别人的好处呢？当然是第二条，我们本性里头是愿意接收别人的好处，是一个接收的灵。然而神在这地方，所以当我们要去施舍的时候，是什么？是与我们的本性是相违背，事与愿违。所以那什么时候才能够转变成一个愿意呢？只有当神的生命做工在我们的心里，只有当神的生命在我们身心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老我这个本性的东西就被抛在了一边，甚至被除去，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表现出来，这才有一个施舍。而人呢，总是愿意在人面前得一些荣耀和赞赏和夸奖，甚至感激，而这个呢，不是神的生命所属的。神的生命没有这样，当我们的主把他自己舍给我们的时候，他说这是他乐意，甘心乐意。所以我们当让主的生命在表现的时候， 我们老的那个不好的会成为一些干扰，会影响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所以主耶稣在这地方讲，你们要小心，要敏感，要不要让自己的老我成为神工作、成为天国子民生活品质的一个拦阻。所以特别讲到要有一个乐意施舍却不为人知的，那这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不要去故意得人的荣耀，你在暗中的父必然报答。甚至他讲到的是用古文古卷说是在明处报答，也就是说这些报答是我们眼睛能看到，是我们耳朵能听见，那却不要去注重在人面前所得到的，因为神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是人所给他们的赏赐。而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一个天国子民要知道，要得天父的赏赐远远要比得到在人面前的赞赏要重要。如果我们得了人的赞赏，我们就失去了父的赏赐。如果我们坐在暗中让人看不到，我们却能我们的父一定报答我们。当然我们不是为这个报答才去做这件事的，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确有两个成分，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于老我的，这两个是相争的，属灵的和属肉体的是相争的。加拉太书特别特别详细的讲了这些，但是我们要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老我死去，失去功用，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显大，那这样子才是一个隐藏我生活的一个起因。借着隐藏的生活，我们当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做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那第二个呢，是祷告。祷告就不是说我们只有自己在暗室的祷告，我们也一定要在这个众人面前一个群体里头一起的祷告，这是需要的。但是祷告的对象是神，不是要给人听。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群体里头祷告的时候，我们很重视啊，我就讲出去的祷告出来的话，其他的弟兄姊妹听到会什么感觉呢？这是一个打岔，而我们要专心，这个话要达到神的宝座面前，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说这句话讲出去一定要让弟兄姊妹们听得不舒服，但是我们的重心是要让神喜悦。如果一个祷告，公开的一个祷告，如果能够蒙神的喜悦，一定不会让弟兄姊妹不舒服。神的工作，神的灵也会感动在一起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突破这些语言的难处，能够在心里头，在心灵的深处能一起阿门。所以这些祷告呢也是一样，是一个在隐藏的，是一个在心里头与神之间交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都有非常熟悉的主耶稣，特别在这地方也是在福音书的多处讲到了他的主导文。主导文并不是要我们逐字逐句去重复。我知道我们前一段的时候我们在聚会中大家一起来背主导文，的确背主导文非常的重要。主导愿神的话能够真实落子，通过背能够把它真实能够记在我们的心里头，当我们能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但是并不是让我们能够背下来就能解决问题的，神真是巴不得这些话能够印在我们的里头，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那这个主导文呢，是我在这个地方呢今天不多讲，因为有弟兄姊妹有特别讲到过，有弟兄特别讲到过主导文，我相信神还会兴起他的仆人来跟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分享他自己的主导文。但是这些祷告包括主导文的结果 带出来的是什么呢？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是，就是在十六节和十四节和十五节，就是什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因为我们知道，在主导文里头有一句讲到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和过犯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如果只求神来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却不能够去饶恕别人的过犯。圣经里头告诉的非常清楚，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神也不饶恕，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这个讲到一个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态。我们哈自己有一个特点，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是不愿意饶恕人。哎呀，我常常以前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他就讲到这个饶恕哈，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一个很大的难处。那这个英文呢叫做 forgive， 有好多就我听到过很多次，他们在讲的时候就听起来觉得很可笑，确实但有它的实际的意义的。他说过呢，我可以 forgive 你，我可以饶恕你，但是呢我不能 forget， 但是我不能把这事情给忘掉。这个英文起头 的这个几个字母非常类似。那他说我可以 forgive， 但是不能 forget。 这个实在是我们知道，实在是玩这个文字游戏。因为如果你不能 forgive 的话，你也真是没有，你不能 forget 的话，你也实在是没有真正的 forgive。 就是当这些过犯你不能忘记掉的时候，将这些债这些饶恕你不能忘记掉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够饶恕那个人。你记得我们在路德记里那个拿欧米，她去了摩亚地啊，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带着路德一个儿媳妇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她说什么呢？她说，神使我忘记了我过去所遇到的这些磨难。所以忘记是我们能够接收神的恩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拿欧米她遇到这么大的难处，这么大的磨难，她能把那些事情忘记掉，而想到的那个纪念到的，在她能够留在她心里的，就是神的恩典和神的祝福。我记得我们上个月刚刚过一个感恩节，大家还记得感恩节的来临，乃是一批清教徒为了能够自由的敬拜神，他们离开了欧洲，来到了这个新大陆。他们到了新大陆的时候，第一年遇上了暴风雪、寒冷、饥饿，让他们遇到非常大的难处，没有吃的，非常的辛苦。然而第二年他们有一个丰收的秋天，他们怎么样，就忘记了头一年所遇到的那些痛苦和磨难，而他们留在他们心里的是他们的感恩。结果这个感恩不但成为他们自己的感恩，成了整个美国一个国家把它立为一个联邦的节日，让鼓励大家来感谢神。当然今天的世界非常的可怜，把对神的感谢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可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就这批清教徒他们所留下的这个影响，让我们还要存感恩的心。那请问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呢，这个疫情改变对我们的改变太大，我们不但有恐惧，我们也有疑问，甚至还有埋怨。但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经过了这个疫情的磨难，让我们经过了这个疫情的困苦和打击，留在我们的心里的只有感恩。要求神怜悯我们，在这里头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感恩的原因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一个肤浅的和人所易云的一个感恩，乃是我自己心里的 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的生活，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头有一个真实的感悟。那我们当我们能够让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我们这个饶恕的灵就能够显大，而不愿意饶恕的、不能够忘记的那个灵就能够被拿去。这是一个在神面前，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一个非常隐藏的生活。在隐藏中，我们让神在祷告，在隐藏的祷告中，让神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能有一个信心的生活，就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生活。那下一个就是讲到禁食。禁食啊、禁食的本身呢，我想怎么说呢，这个禁食哈、在当时我先这么讲一下，禁食呢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人的享受的方式途径很少，所以饮食吃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享受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不像我们今天啊，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娱乐生活也很丰富，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享受，甚至有很多人为了这个瘦身减肥啊，他就定期的进食，所以进食在今天不是跟当那个时代比是非常不一样，也就是拿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就是让自己的享受的生活这个权利放弃掉，只要是享受自己为了自己可以享受就要放弃掉，就相当于这个意思，所以跟今天这个所大家的这种这些有些人为了这个减肥瘦身这个的进食是非常不一样。那再有一个呢，这个还有今天还有一些叫做绝食运动，为了达到一定的呼声，有一定的这个为了一些政治权利、个人权利，啊，这个搞进食活动。这些呢是为了制造影响，给对方给这个进食的对象所造成一些舆论压力，然后来为了达到自己的一个要求。这个进食呢跟那个也非常不一样，这个进食呢是圣经里头讲的进食，基本上就是要放弃自己去享受的权利。那这个呢是完这个呢是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要怎么样对待自己，这不是为了刻意去搞一个运动，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的权利也好，为了自己的瘦身减肥也好，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了神的事情。这个把一个负担重到一个程度，忘记了自己的饥饿，是忘记了自己的饥饿，然后在神面前求怜悯、求恩典、求神的工作能够开展。是这么一个禁食，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呢同样是一个隐藏的生命，是自己在神面前，是自己你能够怎么样的忘我，怎么样愿意放弃自己的享受，而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事工，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名义和权利。那在这种呢一定是自己的，所以切切不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假冒为善的人一样，搞得呢让人能看出来，而是呢要是自己在神面前。所以在这个隐藏的生活里头，我们讲到了三个方面，一个是对人，第二个是对神，还有一个对自己。这些隐藏的生活，通过这些隐藏的生活，我们能够破碎自己，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显大，装备我们，预备我们，当我们在出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能够大有能力，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怎么样有多伟大，而是神有多么的伟大。所以 到了下一个部分呢，从十九节往后呢，是讲了一个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从十九节开始就讲到，说你们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你们二十节说只要积蓄财宝在天上，然后二十一节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因为财宝是跟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的。那我如果我们讲到财宝，我们就想到可能是钱，但是一联系到心的时候，这个财宝的意义就比较广泛一点，也许是钱财，也许是你的名誉，也许是你的地位，甚至是某些人。这个如果我们常常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生了儿女，儿女就成了自己心上最重要的，这也可能成为我们的财宝。所以当这些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的时候，这个就是这里头讲到的一个财宝。那这个第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的确是常常占据我们的心。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叫一个信心的生活呢？信心的生活就不要看到我们眼前在地上这些财宝能够牵挂我们的心，乃是要知道我们的心乃是在一个永恒里的，我们的心里头的这些财宝不仅是在一个永恒里头，也是在天上。我记得在这个里头可能最好的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圣经里头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这个儿子可真不容易啊，他这个从75岁以后一直到100岁生这个儿子，跟神打过很多次交涉，神老早就应许他说你要得一个儿子，但是呢他也相信什么话，但是呢他也没少自己去为神帮忙。他一开始说啊，就是我家从这个大马色路上所买来的那个以利以谢就行，神说不是。然后他又说这个是要是从他自己的这个佣人下家那生一个也行，神说也不是。然后中间是出了很多的事情，他想帮神的忙，就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神从来没有改变他自己的计划。直到这个器皿亚伯拉罕成熟了预备好了，以撒就在他100岁高龄的时候，在他的妻子撒拉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的时候，这个孩子出生了。这孩子出生以后是不是这个老年得子啊，这是太宝贝了，是不是就占据了他所有的心呢？我们知道当神跟他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也就是你唯一的儿子，就是那个以撒要献为燔祭给我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跟撒来商量，他就自己带着以撒，带着仆人预备了柴，就去了摩亚，这个就去了摩埃尔那个山上，就准备献祭。当他举起刀来要献祭的时候，耶和华才天使停止了他，制止了他，说：“我知道你把你的心都给我，从此以后我要祝福你。”这是一个。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当他把这个心给了神的时候，这就是财宝在天上。所以希伯来书里头讲到亚伯拉罕是什么，他在地上是过一个住帐篷的日子。因为帐篷是什么，天天搬着走，是个移动不固定的。然而他心里头看见的是什么，是那个有根基的城，是在天上。虽然他在地上过的是一个帐篷的日子，但是他在天上那个有根基的城一直是在他心里。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然神的儿女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同样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也是一样的。神没有让我们在地上过不去啊，神在主导文里头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每天的所需，那个时候所讲的饮食不是说只有饭，也是我们生活的所需要，各种各样的需要，神一样的供应，但是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财宝，成为占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归给神。神在地上没有亏待过，没有让我们那么寒酸的过日子，神给我们一样的丰富和一样的我们可以享用，但是我们的心乃是要在神那，所以不可以侍奉神有侍奉我们，这是一个信心。当我们有多少神的儿女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信实，当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当他们把心交给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和祝福就丰富地降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不是在荣耀自己，乃是在荣耀神，这是一个真实的。然后再有就是讲到这个最后就他就是33节的时候讲到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当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上来这个最重要的，不管虽然我们心里还开始在祷告的时候是都已经这个计划好了，先感谢神，先赞美神，先把它哄好，然后我们提要求。我们常常这样的，就不免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来到神面前来求他的恩典和解决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在没有开口之前，天父就知道了，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真是要从心里的要怎么样，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要重视那个我们所需要的，不要是心里的，虽然是最后说也是说的不重要，但是神是知道我们在我们心里的哪些东西我们是怎么样排顺序。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会怎么样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圣经里他讲到了很多祷告的事情，当我们祷告能够跟神的要求一致的时候，一定是神给成全，是不是？那么在这地方什么叫他的国和他的义呢？他的国就是他的权柄，他的义就是他的法则。如果我们的祷告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的权柄由他来定，我们所求的他有权给我们，也有权不给我们。神的义呢是他的法则，如果我所求的是符合神的法则，跟是出自神的法则，神一定给我们成就。所以当我们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一个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当我们祈求的事项也是符合神的，也是出自神的法则的，那些他一定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就是33节。那最后34节呢，就是什么？你不要为明天忧愁，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愁，一日的难受一日当就可以。信心的生活不是说一下告诉你，神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今后10年20年，这个是给你每一步是怎么样走的，什么样的事情都给你安排好，这不是信心的生活。如果都让你看见了，你所看见的就不是信心，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讲到，我们不是靠眼见，我们乃是靠信心。信心的生活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今天要有生活，要有信心，明天还要有明天的信心。信心，今天我的信心可能比较刚强，明天可能就非常的软弱。这是圣经里的记录到这些神的仆人，有的时候刚强荣耀神，有的时候又软弱，又羞辱神。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不要为今天的刚强而自己得意，因为明天还是怎么样，还要重新学习信心的生活。所以信心的生活是在神面前每天的。所以读到我那里说什么，我们每天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只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去祈求，明天还有明天的忧愁，明天继续在神面前祈求，明天过明天的，明天需要明天的信心，这是一个 我们信心生活的一个实际。所以当我们一个神的子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和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自己破碎，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化，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身上能够彰显，这就是神的国度能够在地上开展，这就是神的国度的生活，乃是一个借着又有隐藏的生活，但是却活完全活在神的面前，又有一个信心的生活，人能看见，但是荣耀的是神。我们一样在信心的生活里头，每天每刻活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登山宝训里头讲到我们一个天国的子民在的生活的一个实际。好，我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下面低头一点短短的祷告。恩主，我们真是把刚才交通的话语和你自己的经文都交在你的手中，请你继续的做工。虽然我们的讲交通结束，但是你自己圣灵的交通却不结束，继续在我们的心里的做工，超越孩子语言的局限和漏掉的地方，或者讲的不正确的地方，你自己圣灵提醒，主圣灵喜悦的你大大使用，是你不喜悦的你提醒孩子，主你也提醒众弟兄姊妹，愿你自己的话语正是能在我们的心中深深的成为我们的生命和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能够活出在天国子民的品质，在地如同在天，让我们在每一个角色里头都能够荣耀你自己。谢谢你，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感。